好，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大家知道，我自己是读那个心理系的嘛，所以我对于这些跟动机有关的词汇都特别的注意。那羞愧羞愧感，它其实在那个心理学研究上，它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啊。你大部分在网络上，如果你去打这个。关于羞愧如何影响一个人，或是会使你产生什么行为，你大部分收集到的都会是从一个叫做阿德勒的那个心理学的大师所写出来的。那他在对于自卑的这个研究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一个论述。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一般这个科学就是心理学怎么说，就是羞愧感它会如何影响一个人行动。那基本上羞耻是往往是跟我们自己的意识有关，它当人们感知到自己未能达到某些社会或是个人的标准时，它就会让你感觉到羞耻或羞愧。那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会是一些的你情绪的感受，你可能会感觉到尴尬，你会觉得焦虑，你会觉得愤怒或悲伤，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感受因人而异。那它会怎么样驱动一个人，就是会使我们产生怎么样的行动的反应。那它会成为一种动力。那比较正向的，就像是我这边所写的，就是使人们努力的改进自己，克服自己的不足，就可以导致个体在行为上做出积极的改变，寻求自我的提升。这个事情其实讲的真的是一件很直白的。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自己，我现在看起来应该蛮黑的吧，但我高中的时候，我学生证超级白的哦。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想说，觉得我那个时候对于像刚才不是讲，如果感什么或是你意识到一个事情，你的自我形象感觉到羞耻的时候，就觉得白不是一件好的事。我觉得男生应该要黑一点比较好，我就觉得太白很羞耻。那我心中想到说，那要怎么做呢？又觉得自己不够强壮，然后去打篮球好了，因为打篮球又很开心，又可以锻炼身体。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就打篮球，我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起来跑步，就跟学校那个系上的球队一起打球，然后打到下午1-2点，马上跟黑炭一样。就这个事情就改变了我的心，这个叫做那个从羞耻来的驱动力。那你自己去想一想，就是它不是一件一定要多大的事情，或是你要多么的感觉到难受或者怎样，但它很真实的会成为你的一些的驱动的力量。它会让你做出一些自我改变跟提升，但当然比较负面的就是提升失败的时候，你就容易陷入自卑啊，这个里面。但基本上这是一个它是可以正向看待的。这个是在世界上人发现的一个事情，羞愧感如何影响我们。那但我们其实在圣经中，其实我们也来看见，其实第一个关于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都很熟悉这一个故事。你会发现，魔鬼在做的事情也是在做这个，他在使亚当，他在使夏娃他们感觉到了一些的事情。所以其实羞耻感是从比较心出来的。从前以前他们不会这样子来想，亚当夏娃不会去想他们跟神的不一样，跟神的关系就是神创造了人。创他们，他们很开心，很享受的在伊甸园的生活的里面。但今天蛇来了，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跟神之间的不同，然后并且让他们产生一种追求的动力，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想要这边用一些比较巧妙跟诡诈的词，就是与神同等这样子的角度。就最后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赤身肉体的，然后他们躲避神的面。这些东西你就看见的是一种羞耻跟羞愧的一种的反应。那我们再回来想一想，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叫做起初的亚当，而耶稣叫做这个末后的亚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腓立比书这一段的经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心相，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信天上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圣经称呼为末后的亚当的这个，他怎么样子回复上帝起初的一个心意。第一个，你看见他有一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驱动力，叫做存心顺服。存心顺服的这个动力是出于对于神的爱，对于父神的爱，他是出于，对我们来讲是出于一个恩典，是白白的领受的，并且他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也就是说，从世界来的这个驱动力，或是你从创世纪也可以看见，是什么叫做罪？罪为什么伴随着羞愧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你发现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好像你可以透过努力，其实也可以说是天分，然后试图去掌控跟操控些什么，但最终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会是失败的就好像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起因经文最后讲到那个耶和华本为圣，圣的最大的一个意思就是不一样，就上帝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当你试图想要去掌控、操控、超过，最后得到的就是那个羞愧的一个结局。而主耶稣来，他明明如果就比较级来讲，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他绝对可以按照这个人最习惯性的逻辑，就是踩跟捧，他永远是被捧在上面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存心顺服，然后取了一个叫做奴仆的形象。我想这个事情，就是主耶稣的一个给我们的示范，跟他在怎么样子，也是我今天 的一个主题。看起来耶稣在地上的路越走越低，但是其实他真正的越走越高，并且真的能够得到我们心中所期待所盼望的不让我们羞耻不让我们羞愧。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在聚集在你的家中、你的殿中。主啊，我们才向你献上感谢与感恩。主啊，今天的早上，小孩子才盼望使用这一个主题。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到你起初的心意里面。主啊，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一个不羞愧的一个盼望，是那个不让人失望的，是那个让人心中充满动力的。主啊，我们的动力不再是从比较而来，主啊，我们的动力要单纯的效法我们的主，出于爱，出于顺服，出于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所以前面跟大家稍微沟通一下关于羞愧感给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那圣经进一步它具体到底怎么讲，人怎么得到那个所谓的这个不羞愧的这一个盼望的实际。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罗马书的十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弟兄们，我心里所愿，向神所求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可以得着义。那我想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困境，叫做不服上帝的义。那所以其实前面我们现在稍微简单解释一下，或者认识一下神的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那我想在我们教会中，老牧师给我们一个比较直接的教导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小雪叫做人的信就是神的义没错，就是这样。那我想这个的确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今天我再稍微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一下上帝的义。神界的通常律法，在这边讲到律法，常常指的就是摩西颁布的律法。摩西颁布的律法指向上帝的义，那律法要在基督的上面被成就，这就是刚刚经文所读到的基督成就的律法。 那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他指向的就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拯救，还有人的行为。那上帝的信实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这个约一般下来，不要就是清清楚楚，就是一个合约的概念。那这个约履不履行，完全指向说，因为这个约可以成立是上帝的信实。那上帝的拯救其实也跟人没有关系，因为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个律法的目的，我们或是理解神的意，我们都可以从亚伯拉罕的约来去思想。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是在是他得着的时候，是在行割礼之前还是行割礼之后？是行割礼之前。啊，你就会发现都罗马书其实也是一直透过亚伯拉罕的约来描绘说，全部这个约的成立是第一个建立在这一位可靠的上帝，是上帝的信实。这些律法写出来是要让见证，要让人知道说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这些律法写出来也是要让人看见那祸福的两条道路，并且上帝后面其实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即使他的百姓不断的悖逆跟背叛，但是神依然发怜悯跟慈爱，让人看见上帝的拯救也无关乎人的行为。第三个事情才是跟人再有关系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位神，你可以怎么做啊。他其实常常，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我们在看律法的时候，人就太聚焦在人的行为的上面。那为什么说在基督的身上被成全呢？那就更显然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来到地上，就是上帝信实最有力的表现。而今天有一位神，他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跟我们在天上下指导棋，而是来到地上啊，与你同受苦难，经历你的痛苦，并且他站在人的地位做出最好的回应。所以为什么说整个律法的高峰在基督的身上是这个样子？那如今跟我们最有关的就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什么人来了？什么来了？圣灵来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显现在下面我列的几个面向上。律法再也不是摩西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怎么发挥作用？怎么刻呢？就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圣灵使人相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实现上帝的信实所应许的救恩。这段经文 我就不特别列，但我可以稍微念给大家听因为我们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圣灵使人因信可以相信耶稣而因信相信耶稣脱离罪的权势和死的捆绑，经历上帝的拯救。那这也 都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所提到的内容。那圣灵也使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行出律法所要求的正确的一个行动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当真的是一个当一个人跟随圣灵，一个人专心跟随圣灵，真的是你好像做什么都可以，你做什么都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追求你怎么样做一个对的人，不是从一个对的事情出来的，一定是从一个对的态度，一定是从一个对的态度。然后我想我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体会，我觉得我们认识圣灵跟跟随圣灵，我觉得后知后觉是很正常的，所以弟兄姐妹也不需要灰心，我觉得一定是后知后觉，因为我们往往不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就是我愿意。你知道跟上帝说我愿意，按着你心中的那个感动跟平安，然后按着你对圣经的认识，那有些时候有点担心，你可以寻求一些长辈、一些好的属灵前辈的一些意见基本上你回过头来再看，你就会发现感谢主真是有圣灵奇妙的工作。那这些东西就是讲到这些的内容，就是讲到上帝的意。然后这讲的，那为什么神家的百姓以色列人，我觉得当我们在讲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过去的以色列人，我们要想到神的百姓，我们要想到教会。为什么神的百姓没办法建立这边所讲的真知识，只能空有一个热心？那我想我可以先简单提出两点，我们可以一起思想一下。第一个， 讲到罗马书八章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事情叫做体贴肉体啊，肉体的舒适我就在于可以透过自己来掌控一切，就像我们刚刚前言所讲的，你会发现人在陷到罪跟羞愧感的这样子的里面，是在于人想要掌控啊，这其实也是魔鬼撒旦曾经走的路嘛，他看自己那个不再安分于他自己是天使长的地位啊，他想要比神更高，那这就是他堕落的开始。那罗马书八章七节告诉我们，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我想跟大家，就大家应该我这边没有列，但我想我们可以透过一段圣经的记载去体会一下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些时候体贴肉体很舒服。那个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节有讲到，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法利赛人站着说，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啊，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哦，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段的话，你能不能够有一点点的理解到，哇，为什么人不服也是不能服啊？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本质上就叫做就是好像人在社会上的逻辑就是这样，你一踩一踩一捧，人透过踩人，然后显得自己比较高大，显得自己比较厉害，就是一种比较式的一种逻辑。就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或者是真的蛮容易这样，心中很容易会去想说啊，我不像谁谁谁这样，你的一个优越感就上来了，你的一种那种掌控的感觉就上来了，就是一种，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因为不服也是不能服，因为那个感觉太好了，而并且也就是你很容易的就可以掌控这些，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到那个状况里，并且你也会感觉到你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到底有多少人会想像这个税吏一样，什么丰功伟业都讲不出来，只能低着头默默的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觉得这样子的内涵，这样讲表达这样子的事情并不讨人喜欢，但我们也的确也注意到了，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才叫祷告。那第二个事情，我想来自于撒旦的欺骗。那这个是坎培摩根说的，我念给大家听，因为字太小了。然后他说，撒旦用两种方法误导人看上帝的话语，一个是让真理空洞化，一个是让真理扭曲化。当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的时候，但撒旦立刻曲解这个真理，叫人觉得犯罪也无所谓，生活不检点也可以，因为只要相信就可以称义。主的再来也是重要的看见，圣徒要分别为圣，等候主来。但是撒旦将这真理扭曲成预测主来的日子，与对世界的事漠不关心。啊，圣灵的工作是重要的启示，啊，却被撒旦曲解成视圣灵为任人操作、取得权力、获得能力、放纵自由的途径，而非有位格的上帝。我常常形容啊，就是罪要怎么发生，叫做里应外合。前面要有我们的肉体，外面要有撒旦的工作，所以一个方面，这是两件事情在末日决战中，就是有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画面，就是同时去解释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很难去区分到底是从我来还是从鬼来，我想其实都有一个方面，是你要知道说我们里面有肉体有软弱，你为他开门，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说这是一场灵界的征战，我们一直在这个灵界的战争的里面。虽然你感觉没有些什么，我想在台湾人应该 最有感觉，应该要很有感觉才对，就是在一个战争的状态里面，那从灵界来也会有影响，所以说里应外合的时候，罪就会发生。那我想要再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我之前在考察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在讲到说这个最后的晚餐的座位的这件事情，来推敲一下。 好，我现在列出了这关键的四个位置，大家看到耶稣坐在中间，最下面的这个是约翰，旁边是那个犹大，然后最边边的这个有个最远的是彼得。然后这个位置怎么排的？是根据一些这些上面的一些参考的一个经文，因为约翰必须要能够一仰身，可以躺在那个耶稣的怀里，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然后递饼要给犹大啊，所以而且并且你看这个位置，其实最尊贵的位置是犹大的位置，第二个才是约翰。那第三那个彼得这个位置呢？啊，一般来讲就是仆人位，是仆人位。所以那为什么他会坐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我看到，不要按到，有一个有趣的解释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过这个关于这个位置的这个事情？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那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你在同席的人中间就有光彩了。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这对彼得来讲是一个蛮合理的推测。那另外一个有人这样子推测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说耶稣说谁有刀，彼得说我有一把，我们这有两把刀。那如果配合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在考古来讲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通常宴席里面有主人重要的这个好朋友会坐在他的右边，这个右边的左边是尊贵的客人，右边是好朋友，是约翰坐的位置啊。约翰这个位置他兼具着保护这个宴席的使命，所以他会有一把刀。那把刀在哪里？那把刀在他的那个毯子下面，或者是他的垫子下面。因为大家知道他们吃饭的时候是半卧着的，因为大家都远道而来很辛苦，所以有很多垫子，目的就是其实很人性化，你累了就睡没关系，就这样睡觉，然后醒来的时候就这样拿东西吃，哦，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这样子翻身，所以他下面藏了一把刀啊。如果当那个敌人来的时候，门在旁边，主人可以先走，他就是翻，这动作都设计过了，就翻身起来，刀就抽出来啊，就可以站起来迎敌，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站在这个位置。那为什么彼得也有一把呢？在配合刚刚的经文，就得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他一直在等那个什么，他自表谦卑，就是为了等耶稣把他请上尊位。因为他一直以那个神的大弟子之居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有一把刀啊，可惜他没有用上，最后才拿出来。但而且他最后用到的时候，的确也是去砍人的，没有错。但从这个上面，你就去看见彼得的那个小心思。那而且并且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在洗脚的时候。坐在那个位置的人已经是预定的仆人位，他要做这个工作，但是却是主耶稣站起来做这件事情。那也会照着顺序，从最尊贵的到最卑贱的，所以彼得是最后一个，因为他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好，这些都让我们推测出是这个位置。好，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呢？那我想你有没有发现彼得做的这个事情，你看看他在最后，最后我看一下，彼得在最后的时候，他还在问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会发现，我想讲的事情是，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所谓的叫做无望的这种困境，跟那一种不自觉的那种控制欲。你会发现彼得的所作所为，他透过祷告或者在耶稣面前的表现，想要得到一点什么，只是他最后都没有得到而已。但是你却是看见他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思。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回答就是叫他只管跟随我，只管跟随我。那并且其实耶稣这段，我想我们特别来念一下好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念到这里， 然后我想，就是这个样子，在彼得身上，我们就是这样看见，不是神要苦待他，而是当只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到这样子的光景，到他真的透过这个行动，表达出对基督的至死的顺服的时候，他才能够不脱离这种不自觉想要控制神的作为。弟兄姐妹，这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因为在圣经中也去记载的那个彼得有很高的启示，哇，我要称呼你为啊，你是教会的磐石，我要把那个权柄交给你，那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但下一刻，主耶稣跟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你就看见这一个冲动的弟兄，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上帝给我们看见一个讯息：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追求，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里面，常常我们自己掺了很多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是很隐藏的。而今天透过那些考古，让我们发现，哦，原来可能彼得有这些的小心思。我想这真的是在我们信仰里面很实际的东西。我们到底追求的，我们的表现出来的那些人称赞的行动，那些服事，那些好的人称赞的事情，那背后那些里面的真正核心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啊。所以说为什么建立不起来，那关键就是因为真的这个行律法或是以律法为目标本身比较可以掌控啊，当人去服从那不可尝、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时候，都可以让我们，你看，我们可以反面来理解这个圣经，让人感觉到比较有智慧，让人感觉到自己比较谦卑，让人透过苦待自己，觉得自己好像长进了些什么。那哥罗西书3:3提醒我们：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想靠肉身成全吗？然后我想，这就是一条死路啊，却是很隐晦的。啊，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在彼得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他是很隐晦，常常的来，我们真的需要靠主来警醒。那我们一起来念这第二段5-8，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主的道。那我想啊，前面我们稍稍描绘了我们的困境了以后，总是要让我们总是要回到基督，总是回到仰望神、对准神的这一件的事情。那这就好像是我们要从神那边领受一个新的眼光，或者是说现在讲完要戴上一个滤镜，你透过滤镜来看，你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东西。那今天好像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讲这个基督牌的滤镜，然后大卫，我就看读撒母耳记，你就看见他为什么他是更合神心意的人。扫罗他在建立自己的帝国，但你看到在字里行间里面，大卫流露出来的态度跟圣经的记载为他做见证，就是他知道他在替神在牧养国、带领国家，所以国家是神的，不是他自己的基业。他永远把神摆在他的上一位。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那些基督徒真的是叫做在百般的试炼中以为大喜乐。在试炼中不痛苦吗？被人逼迫，他们不只是心理上的那种霸凌，还有肉体上的痛苦，那个喜乐是怎么真实的出来的？都是先从他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开始的。那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需要那么的大，我自己常常跟青少年彼此的勉励分享，就是当我们这样子认定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有一个把握，在小事情主耶稣可以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大功课，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阿们吗？那特别是关乎生命的事，你愿意学习，你愿意问他，他一定可以在任何事情上教，各种事情都可以教导你。就像我们今天要学习谦卑，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很丰功伟业的状态下被打击到不行，我们才可以学吗？我们要学在基督里的忍耐，在基督里的智慧，都一定得经历大风大浪吗？我还记得 我自己在学习顺服这件功课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我学习的很大，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早期不是常常去比较可以去大陆宣教嘛，然后我常常要负责订机票，就这机票真的太复杂，太多很多段的行程要顾，然后就因为都大部分都是需要中立牧师去跟北京上海就协调，然后突然有一段机票，我忘了哪一年，但那段机票太不合理了，就是我觉得一定赶不上时间，然后因为牧师很忙，我又不好意思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心中就在想说怎么办，我会不会被骂，一直去讲我觉得我自己很烦，会不会被骂，然后那时候突然心中就有个意念，想说没关系啦，反正机票总是能改的嘛。我突然就觉得说，我突然里面就有个声音告诉我，你要不要安静一下，不要什么事情都去据理力争，你要不要尝试安静一下？然后，好，那次我就不讲话，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好了。就感谢主，建平牧师就来讲说这不合理，然后就机票就改了。哦，我那个事情，那个很小的事情，很无聊的事情，哦，我却第一就是在那个事情上却成为我一个我觉得很清楚的，我学习什么样叫做安静，什么样叫做顺服。这个叫做小事情可以学大功课。我们面对顺服，面对各式各样你觉得属灵生命追求很难的事情，它真的不需要在太大的事情上面学。那所以基督就是我们打开真实生命的钥匙。你看，当彼得他认定神，他宣告，他得到一个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神把一把钥匙交给他。这讲到就是当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认定的时候，你真的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打开，像是真的是开了一个门，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你的生活，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真的都可以觉得有点不一样的意义。这件事情是真的。当我们愿意像彼得这样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可以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把握，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跟主息息相关，所以你一定可以从凡事来认识他。那在我们第二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福音14:6。我们要重新的接上这一条盼望的路，真的除了耶稣以外别无道路。那我们今天读的那个经文主题的我们经文有读这个是在罗马书9有特别讲到，或者是10讲到信的人必不羞愧，都是出自于以赛亚书28:16，他讲到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这个不着急可能是针对着当时以色列人很想跟埃及人结盟，去对抗即将来到的侵略。那但是先知在这边提醒的事情是，你要仰望神，因为这已经是试验过的石头那被保罗应用在，当然就是也讲到在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应验。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急急忙忙着急的去跑去跟埃及结盟的结果就是失望跟羞愧。那我想我最后我在这一段的里面，我就自己问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不是打从心里相信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的神是良善的一位神？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是信实的，不让人失望？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在他有完全的智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渴望，有一种知道，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动，知道说这个地上非我的家乡，我要往神那里去。你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掌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那我们很难认定耶稣是我唯一的道路。因为今天我前阵才看上周在跟我们介绍各式各样的东西，我看到其中一个他讲到说他们注意到说最近 那个啊妈祖绕境有年轻化的趋势，然后他们就去分析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怎么做的，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招募一群的年轻人成为这些的事情，啊，你就会发现，我不知道哎，当除掉了这些那个庙宇，那换套上教会，好像是不是也可以相通？就是我们招聚人最后的结果，就最后形成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有没有那个完全那些方法以外的东西？有没有更核心的东西？哦，我想这些事情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但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核心啊，那一个驱动力啊，那一个方向是什么？哦，我想这个东西是有没有上帝祝福的，有没有上帝参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那第三个，我想讲，我们盼望要有底气。我们盼望的底气，就是从我们今天主题经文这边所讲到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知羞愧。感谢主，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句话，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盼望的底气来自于基督是主，来自于耶稣基督，他复活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主耶稣他是复活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从参考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一段，拉撒路复活，大家知道他的故事的背景是耶稣故意晚一点出发，等到拉撒路已经死了真的四天的时候才到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心中已经有一些要 他准备施行复活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段圣经中，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那来到世界的。那我想第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注意到，后面我没有列，但其实上基本上玛利亚第一句话也是这个，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会发现第一个事情是耶稣强调复活，但人在想的事情是不死。复活有没有不死的成分？有嘛，永恒应该是要有的。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主耶稣刻意的单言，你会发现人对于生命最高的期待就体现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里。而主耶稣回答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的原文直接的翻译讲到的是，我就是那复活和那生命，那个那所指的就是特定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他这还是他原文所要表达的直接的味道，不是说给你一个，也可以这样子理解，但他最原初要表达就是，我就是那复活，我就是那生命。所以说主耶稣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底气呢？因为发现原来复活不只是不死而已，而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的形态，是一个全新的，是跟耶稣直接连结的，是跟那复活那生命连结在一起的。因为人所想到的叫做不死的意思，就像是拉撒路他复活了，最后怎么样？还是死了。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期待，人期待的就是维持现状，人所期待的就是，其实就是你没办法想象什么叫做复活。因为复活所想要表达的，也就是讲到就是超越我们眼前所看见的，像更加，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影子，有更加丰富的，更加我们直求我们追求的那个永恒，那个复活，我们把它称为那样称为生命的东西，现在就可以经验到的。 所以说，虽然我们很难的清楚的去表达那主耶稣你的那复活那生命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让我们可以直接的不只是透过概念去理解，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去从一些的现象去意识到，哦，原来这就是复活。复活它会发现，首先发生在我们人的思想会更新，你会发现有一些新的想法，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当你对准神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开始产生。再来，它就会影响，开始影响你的行动，而后面这些的行动会产生出一些特别的影响力，让你不能够忽视说这是上帝的复活。你去想想那些圣经的画面，当主耶稣看到一个犯了奸淫的现行犯的妇人被带到面前，然后他跟人家说，你们中间谁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那大家就羞愧的走了。那今天你来做这个事情看看，你们 我自己也会去想这个事情啊。当我好，我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走到大家的面前， 我也讲一样的话，好，你们中间谁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我觉得我先会被石头 K， 人家会问说你老几啊，就 K 你了。你可以明白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为什么没被打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影响力发生。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以前有分东德西德，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你知道起头是两个教士，他们心中有一个负担，他们想要，他们读到以赛亚书说那个有大光要来照耀，然后他们就想到一个具象化的方法，他们就拿着蜡烛去分享他们的意象，然后传递，然后祷告，然后兴起祷告会，然后有一天大家在游街拿着蜡烛唱着诗歌的时候，然后走向那个柏林的那个围墙，然后那个时候历史的画面都有看到，没有士兵敢动，虽然说政府告诉他们开枪开火，那个坦克车都对着他们，但你会看到有一些很经典的历史画面，竟然还有人敢把那个蜡烛烛台放到那个炮管的里面，没有人敢动，就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个叫做复活。当神说他所要我们期待的不只是不死，而是有一些全新的动力，全新的内涵，透过一些外面的现象让我们发现原来这才是主耶稣要给的。那第二个我想更加要紧的，基督是主。我们可以从哈拿的祷告来看以谁为主的这件事情。那我想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一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非常喜欢这个哈拿的祷告。我们知道哈拿祷告出来的谁？撒母耳，然后是非常神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但你想想看，这个哈拿祷告的本质，真的是一件比较很乡土剧的情况，什么那个大富跟小妾之间的斗争，然后因为大富生不出小孩，被小妾一直刺激，然后心中愁苦，你都可以看那个民视八点档常常在演类似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本质上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哦，我要一个小孩，我要一个小孩，但是为什么要这个小孩要到后面？很奇怪，发生一个蛮奇怪的事情。他突然好像意识到了上帝没有人可以用，他觉得上帝也需要一个像儿子一样好用的人。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中立牧师常常在吹，你看约瑟被训练成一个这么不错的鼓手，就觉得儿子真是好用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他突然意识到上帝没有一个好用的儿子，他求爱这个儿子说归给神，做拿西尔人。所以这个母亲其实一生没有什么机会见他的儿子，他到底有没有儿子？你会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可以从哈拿的祷告去看见以谁为主，我们常常可以在祷告里面，你可以去想想你祷告的经验，蒙应允不蒙应允，还是过一段时间蒙应允。那你有没有过一些特别的祷告经验？有没有过你祷告祷告你的目标改变了？或者说你有没有祷告祷告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上帝要你祷告的？这个就是哈拿的祷告，因着他认定神，所以他在全身心的投入的祷告里面，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启示他，他不是在看见他自己的痛苦， 他看见上帝的痛苦，他跟上帝祷告一个 祷告上帝的需要。哦，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也是我今天结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真的要学习哈拿祷告到心中充满确据。属灵的原则就是先让父神的心要被满足。主耶稣来，约翰福音5:19，我们一起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常常在念的主导文，最重要的就在前两句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动力跟我们怎么样真的从神领受那一个真正不会让你羞愧，不会让你失望，会让你觉得刚强有力量的一个盼望，一个动力，你要走进这个属灵的原则里。今天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相信他是你的父，他一定会帮助你，他的智慧一定超过你，他一定对你有奇妙的计划，并且你也要相信，当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当他的心意满足的时候，你要有信心，神跟你想的其实没有那么不同。你祷告，你里面的负担，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我们祷告真的都是好的，我们也很愿意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一定都是好的。但你心中你要有一个把握，或是有一个信心，你当你真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你走进这条属灵的原则，你会发现上帝真的跟你想的其实是一样的，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但是你要先来向神求，你要先去满足神的心。那我们怎么做呢？我想最后我想用一段话做一个小小的结论。这个是我从那个摩根的传记抄出来的。你知道摩根他所处的时代也是蛮精彩的，因为有多少人可以同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他的年代。我想他们在这些很好的前辈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他怎么说？太多的批判，太少的基督，太多世界的说法，太少从主耶稣来的领受，太多高举自己，太少跪在耶稣面前的祈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你看见许多的问题都是必然跟正常的，这也是摩根他们的经验。但他们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里面，他发现这样属灵的原则真正重要的，这个世界不是为着人运转的，这个世界是从神的心意来的。我们唯有回到这件事情，让神的心被满足，这个世界我们心中所想的才真的有永恒的价值，才真正的会被翻转。好，让我们真的是更多可以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我们请敬拜团可以来协助我一下，我们来唱因你圣名我们敬拜。我非常喜欢，最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觉得基督徒最宝贵的祷告，我 也建议大家没试过的，我们可以试试看，真的跪下来找一个空间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表现出我们愿意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旨意里。你会发现很奇妙他跟你在睡觉前躺在床上主耶稣我要睡了，我今天怎么样，我要交给你这样子很舒服的祷告真的很不一样。有些时候当我自己跪在房间里，
光想到眼泪就要掉，那就是当你真的跟上帝说你是我的神，我要照你的，很多事情我看不明白，但我知道在你有答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耶稣与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与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
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祷告的时间，你再一次对你自己说：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主啊，当我们跟随了你，我的主就是你，不再是任何人，也不是我自己。主耶稣，你是主，唯有你可以负我们生命的责任。主耶稣，唯有你有那个能力智慧把我们带进永恒里。主耶稣，唯有你有力量有刚强，可以让我们正确的理解在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并让我们可以喜乐的迎接跟跟随。哦，主啊，你是我们主，哦，你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因着你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敬拜你。主啊，因着你，主啊，你的爱，你的恩典，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唯有你，主啊，唯有你，你是圣洁的，是可羡慕的。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负我们人生的责任。亲爱的耶稣，请你来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从你来的那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口里承认你是主，我们心里相信神已经使你复活了。亲爱的耶稣，哦，你的应许就要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做成他不羞愧的盼望。
主啊，让我们每天活着都是有动力的。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天而来，向天而去，为天而活。主啊，我们眼前所看见的困难都是要与你的荣耀发生关系。哦，主耶稣，每一个我们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够超越过你的主权。主啊，你是那个为狂风暴雨、为那海洋陆地定界限的神。主啊，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困难由你掌握。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眼光，更新的看见。主啊，当我们跪下来祷告，当我们呼求你的名，当我们不再看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寻求你的心意，当我们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开启，主啊，你的复活在我们的脑海先更新，主啊，你的复活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意念影响我们整个人。主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神，透过马传道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啊。好，那我在这里呢，顺着他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再跟弟兄姐妹就是谈一两件事。我想他在信息当中有谈到，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啊。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再更深思一下，他这边有。用以赛亚书50:10-11，这边讲到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段经文他所说的是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是，其实神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听从他仆人的话。这个背景啊，刚刚马传道有讲，就是以色列人一直要找埃及的帮助，但是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不要，他们还是要。那这反映出当我们碰到了危急的时刻啊，这个行在你们的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就是我们自己试图要去点亮我们生命的光啊。就是当我们碰到困难，在黑暗当中，我们前面看不到道路的时刻，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是到神面前来单单仰望神、等候神，还是我们很着急的到处用自己的方法寻求人的帮助？当我们去用自己的方法寻求人的帮助，这就像是我们自己把火把点起来。但是我们自己把火把点起来，那么神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必躺在悲惨之中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你想要自己去找的方式，到后来却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有吗？有。那我们经历一次之后就学会了吗？好像没有嘛，对不对？你知道人哈，我们常常讲我们信靠神，但是我们要到真的信靠这东当中，其实真的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说是信靠神，但是我们的眼目却仍然时常盯在我们的困难里面。当我们的眼目盯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耐心等候神。我们需不需要有行动？需要。但是在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真的先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带领，寻求从神来的平安？不论是我们家庭里面，甚至于工作上、事业上，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寻找帮助，我们需要找到对的人，对吧？但谁才是那个对的人？我们也晓得所有一切的环境跟机会都在上帝的那里，而神带领我们的一生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对于他的旨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定他，与他越来越亲近，以至于我们真的晓得 神能够保守看顾我们在地上一切的需要，而我们能够愿意专心仰赖耶和华，将我们生命的目标定在生命跟永恒的事物上面。啊，所以我今天借用马传道给我们的这个经文，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来操练学习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去点这个火把，更多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更多的等候神。啊，如果上帝的这个应许是他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很惊慌啊，然后到处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其实这会让我们受很多的亏损。第一个是我们明明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确实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的痛苦惊慌以及困难。第二个是其实当我们自己去寻找了很多的事物啊，就是点了很多的火把的时刻，那我们就看不见从神来的亮光。因为在黑暗当中，如果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神的光显明的时候你会看见。但当我们自己点了很多的火把，神的光就会被你隐没在你所众多点起来的火把当中。而且我们晓得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是温柔的，对吧？神给我们的亮光也是需要你进到内室当中寻求神的时候，你能够看见那个微光。啊，就像这个摩西啊，说要神向他显现显明，结果这个是摩西吗？哦，对，好，不是啊，是以利亚了。啊，那结果呢？不是有那段经文吗？就是有火，有风，有雷声，有地震动，结果神都不在其中，神都不在那里面。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内心的深处，而这需要有一个很深的操练，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单单仰望耶和华。什么叫做不把眼目看在我们地上的困难里面？啊，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会面临就是这个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刻嘛，眼见着兵就要到了，眼见着兵就要到了。但是上帝要等到什么时候把红海分开？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快要被追上了，然后以色列人过了，然后那个埃及的那个马车已经在红海里面了。你知道这个应该很危急吧，对不对？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对不对？那根本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都希望还不知道这个埃及又派出追兵之前，我们已经渡过红海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在那里等他，跟他说嗨你好你过不来，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这样。但上帝的工作却是要在一件事情当中成就很多重的心意跟功能，以至于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学习耐心的等候耶和华。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无愧的盼望，我们需要真正的去学习这件事情，等候耶和华。好，那第二件事情，刚刚马传道也有讲到，这个点是很重要，所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对于生与死要有更清楚的观念。啊，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个是不是第一个？可能是第一个吧，讲到很清楚的死是什么时候？就是蛇对。对不对？就是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说，你们不可吃分别是非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吃的那日子必定死。那亚当夏娃后来吃了没有？吃了。他们死了没有？ 没有死，就着肉体没有死，对不对？但他们什么地方死了？他的生命，他的属灵的生命开始朝向死亡的状态。那为什么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我们超越这个时间的话，啊，你终究会死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当中，它只是一个显明的过程。哦，这样说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在属灵里面的生与死，就是一个与神的生命连结还是隔绝的状态。那么拉撒路的复活，其实刚刚马传道也有提到，人看的是他的身体的复活与死，他复活了之后还是死了吗？啊，但是神却应许信靠他的人，活着信靠他的人是怎么样？永远不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与主连结之后，我们从今生与神连结的状态是可以一直延续到永恒的。所以生与死之间，我们要晓得真正的生，真正的复活就是基督，而对我们而言，真正的复活就是我们正在活基督。所以你什么时候活基督，你就是活着的；你什么时候没有活基督，你就在死的状态里面。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刻，我想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应该对这个观念很清楚，就是你生命的状态是什么，这件事情的本身决定了你是生还是死。好，那至于有没有一个时刻就是最后终结的时刻，这个在神学上还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其实我也可能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地狱 的讯息这么少，讲到天国跟永恒的事情这么多？原因是对于属神的人来说，地狱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你需要关心的是什么？完全的生命，是基督荣耀的生命。过去的基督教信仰，我想经过很多的反思，都晓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跟错误，就是过去都是用恐惧，对不对？就告诉你，你不信就会下地狱啊。然后这个延伸出来，就变成这个教皇就是上帝的代表，所以不听教皇的话，不听这个神父的话，就是代表得罪神，就是用很多的恐惧把人挟制着，这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律法上面的事情，因为人是因为恐惧而来进入到所谓的这个信仰当中。但是耶稣基督来要给人的信仰，不是出于恐惧，而是要出于对于永恒荣耀的追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我们确实是应该也可以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样式。而在地如在天的样式，它是发生在我们的里面。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天堂，你如果觉得在上面的人都是很合你心意的，那恐怕你误会了。好，相信我，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跟耶稣都相处不好。我是说真的，耶稣对你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可能对耶稣会有问题。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操练到爱与饶恕以及知道，那么在上帝的这个就是创造当中，神就是要透过不同的人显出他不同的这个样貌啊。所以在创世纪其实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看一切都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是好的。那亚当跟夏娃一不一样？不一样。他们跟上帝一不一样？不一样。但是在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们看这一切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是分别善恶树之后，这一些的不同就开始变得怎么样？不好了，就开始变得不好。啊，好，那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那么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学习等候神，更多的学习能够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啊，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活着啊。所以以后人家问你什么叫做活着，或者说什么叫做活好，活出基督就是我们能够活得最好的选择啊。